保罗这样祷告：
求神使我们真正知道信徒的指望是什么，所得的基业何等丰盛，知道神向我们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，这都是照他的大能大力运行的。
阿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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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门，阿门。
请听汪川生牧师撰写，杨谦老师播音。救恩何等浩大。
第七章，进入生命的称义。罗马书五章十八节，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；照样，因一次的义行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。三，罗马书中因称义而有的新生命。在过往，教会讲因信称义时，重点几乎全投注在赦罪这个重点上，这固然有助于信徒对得救的把握，但因着轻忽了其中所蕴含的生命真理，以致许多信徒又忽略了生命的改变，或是说忽略了称义中所包含的生命含义。然而这生命的含义不仅关乎神救人的旨意，也关乎永生的盼望，实不应被忽略。一，义人并因信得生。从罗马书的结构来看，对于称义之生命意涵的讨论似乎始自于第五章，但实际上自罗马书的引言开始，保罗即不断地提示称义对信徒的生命意义。在罗马书的引言，保罗引用神对先知哈巴谷的话，为因信称义的概念做了一个基本的注解：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在讨论赦罪之恩时，本书已经探讨过哈巴谷这句话的用意，其重点是在行为上，世人都是罪人，有律法的以色列人和没有律法的加勒底人都是罪人。就如随后罗马书所说的，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都是罪人，所以没有人可以靠行为称义，自然也无法靠律法称义，唯有因信称义。然而比较特别的是，哈巴谷这短短的一句话包含了三个重点：信、义人、得生。而得生这个词，无论是在希伯来文或是希腊文，都有强烈的生命意涵，而不是仅有陶醉的意义。所以丁道尔圣经注释将这句话解释为，凡因着信成为义人的便有生命。因此在罗马书的引言，保罗既已暗示了称义中的生命意涵，那也是神使人得生的实质意义。二，得生命的称义。本书第四章分析罗马书的结构时，既已说过，保罗对因信称义的论证乃分成三个段落。第一段强调的是赦罪的恩典，第二段则侧重在后嗣的身份，那是承受了神应许所必须有的身份。第三段是自第五章五节至末了，是论到信徒称义的生命，强调生命与身份的合一，如其中的第十八节所说的，罗马书五章十八节，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；照样，因一次的义行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。本节经文的后半句，按原文直译为，照样，因一次的义行，也使众人进入生命的称义。由此看来，称义并不只是赦罪的问题，也是生命的问题。三，从亚当看生命称义的必须与出路。 或许有人还是要问，这生命的称义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它的重要性在哪里？这必须从整段经文来看。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之后，保罗借着讨论在基督里和在亚当里的不同，来说明何以人必须信靠耶稣基督，以及因着信他而产生的改变。如下面几处重要的经文所示：罗马书五章十四节，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，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。罗马书五章十七节，若因一人的过犯，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，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？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，就如罪做王叫人死，照样恩典也借着义做王，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在亚当里罪做王，死也做王。首先，经文强调的是亚当犯罪所带来的两个恶果，一个是罪在人的身上掌权，而罪带来的结果就是死，所以死也就在人的身上做了王。其次，因为亚当是人类的始祖，他的行为不仅为自己带来恶果，也为罪开了一扇门，使罪因此进入世界。显然，在这里保罗所说的罪，并不是指犯罪的行为，乃是讲罪的性情，自此进入人的生命中。因此，在始祖堕落之后，我们立即从他们的儿孙身上看见罪在人身上活动的实际。该隐因着神悦纳兄弟亚伯的祭物，而心生嫉妒，伺机把亚伯给杀了。嫉妒和强暴并非出自神的创造，乃是因着罪的性情在人的生命中找到了附着点。当然，这不仅是该隐的问题，也是全人类的问题。今天的世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被罪辖制，有律法的犹太人同样活在罪中，他们虽懂得各样行善的知识，却并没有因此脱离罪的权势。这是人类共同且根本的问题，也是为何人需要救赎的根本原因。生命中的新元素，基督的生命。故此，保罗借着亚当对全人类的影响，来说明基督对所有信徒的影响。如果亚当的行为影响了全人类的命运，那么神的儿子基督的作为，岂不更能影响所有在基督里的人吗？为此，保罗用了一连串的对比句，来说明亚当犯罪所带来的影响和基督义行所带来之果效的差别。例如，亚当与基督，过犯与恩赐，定罪与称义，其总结就是死亡与生命的差别。自将这些对比的论述简化成下面对比式的两条线：亚当，受造的人，过犯，犯罪，定罪，罪作王叫人死；基督，造人的主，恩赐，义行，称义，因称义得生命。从这一连串的对比句来看生命的称义时，便知保罗所要说的是，众人被定罪的结果就是死亡，而在基督里称义的结果就得生命，因着这生命，人就脱离了罪的权势和死的结局，进而得着永生。如此说来，在基督里被称义的人，不只是被宣告无罪，乃是基督的生命借着人的信进入我们的生命中，进而成为人生命的主宰者。这就是基督在生命中作王的意思。即使如此，基督徒的生命可以改变是必然的， 因为义在我们身上作王，基督徒得着永生也是必然的，因为义的生命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永生。
所以对一个称义得救的信徒来说，他的眼光不应只是放在罪得赦免这件事上，而是看见生命中的新元素，基督的生命，让基督成为自己生命的掌权者，那么永生只是必然的结果。
四，重生与称义内涵的互通。在分别的讨论了因信称义的三重内涵之后，再来看看保罗如何把称义的几层意义架构在一起。提多书三章五到七节的这一段话，正好充分显示了称义、重生并后嗣的交叠关系。提多书三章五到七节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，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，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。一，借着重生得以称义。在这一段经文中，保罗提到三件事：一，重生的喜；二，得称为义；三，成为后嗣。他们并不是各自独立的三件事，乃是紧密相关的三件事。首先他说，人得以称义是领受重生之喜的结果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这第五节中的救，即第七节说的得称为义。而人的得救并不是借着自己的义，乃是借着重生的喜，特别是喜之一词，在原文并不是指着洗礼，乃是指着洁净。所以当代圣经译成，它不但洗净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以重生。也就是说，重生的喜是指罪得洁净，圣灵的更新是指着圣灵所赐的新生命。所以人的得救不仅需要赦罪的恩典，也需要从圣灵来的新生命。这样的组合一方面显示了称义的内涵中含有生命的意义，同时印证了重生的内涵中也有赦罪的意义。所以重生和称义实在是一体之两面，互为表里，和本书前面的讨论完全一致。二，因着称义成为后嗣。那么称义对信徒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？他说，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，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。在此保罗把称义和成为后嗣做了一个清楚的关联，又把后嗣和永生的盼望做了一个连结。在本书的第六章既曾分析过，因信称义除了赦罪的意义之外，还有成为后嗣的意涵，而圣灵的印记就是人成为后嗣的凭据。后嗣就是承受产业的人，是在永生里承受国度基业的人。所以称义不仅是眼前的事，更是关乎永恒的事。在此保罗再次强调，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，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。若没有永生的盼望，称义对我们实在没有多大意义，因为它不是保证信徒比世人活得更健康、更顺利、更有成就。实际上，许多基督徒可能比世人活得更贫穷，受更多的患难。 如希伯来书11:36-39所言，又有人忍受戏弄、鞭打、捆锁、监禁、各等的磨练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陪着绵羊、山羊的皮各处奔跑，受穷乏、患难、苦害，在旷野、山岭、山洞、地穴漂流无定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。这些先圣先贤因着深信神的应许，因而在诸般的苦难中依然有美好的盼望。今日的信徒也是如此，虽然神量给个人的处境不同，但有一点可以确知的，就是我们皆有永生的盼望。然而若称义不具有生命的含义，何来永生？若没有永生，如何成为有盼望的后嗣呢？在罗马书5章，保罗是这样解释称义、生命并永生的关系。罗马书5:18，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；照样，因一次的义行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。罗马书5:21，就如罪作王叫人死，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，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在这前后相关的两节经文中，保罗先强调称义的生命内涵，接着在21节指明这生命是有永生特质的生命，这正是今日信徒盼望的缘由。3，并无先后，也无法切割。或许有人要问，赦罪、生命、儿女的名分，何者发生在先？我的意思是，有人或许以为先有赦罪才有生命，之后才有神儿女的名分，或是说先有称义才有新生命与神儿女的地位。主耶稣对重生的定义已经给了我们答案，他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主耶稣没有把水生和圣灵生分开，而是连在一起讲，而且是放在重生这个概念之下讲。他明显是要我们一起看这两件事，在重生这概念下的两件事。水生是关乎洁净，圣灵生是关乎新生命与儿女的名分，他们是分不开的两件事。故此保罗说，重生的喜与圣灵的更新，他也没有把两者做一个切割。许多基督徒都有一个类似的得救经历，就是在信耶稣的时候，同时感觉到罪担脱落的释放和生命更新的喜乐，这也印证了两者不可分割的关系。5，由道理的开端进到完全。当然，传福音有一个过程，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就把整个称义的内涵讲得完全。也许一些人在最初觉知时，只是单纯地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是我们的救主，带给我们赦罪的恩典。我不会说这样的人没有得救，因为神一切的应许已经在基督里，也已经完成了。只是若对救恩认识的不完整，他的信心就容易软弱。如希伯来书所提醒的，信徒应离开道理的开端，进到完全的地步，即完整地认识神的应许。这应许既关乎信徒将来要承受的产业，更关乎永生的盼望与国度。这就是保罗所说，本于信，以至于信的道理。
每一天的破碎，生命每一天 天成长，唯要经历他丰盛的恩典，经历他丰盛恩典。代价，为要使我承受他的祝福，承受他的祝福。在基督里，已经不是我在活着，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的过去已经过去，哦，我已是全新生命。在基督里，已经不是我在活着，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。在基督里，我的过去已经过去，哦，我已是全新生命，哦，我已是全新生命。
本栏目救恩何等浩大，作者汪川生牧师，播音杨谦老师，欢迎重温下载分享。